各位弟兄姊妹们，朋友们，主里平安。今天按照教会一向的传统，设立教会今年的执事，这是教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设立执事，是按照神在圣经中间给教会所摆设的一个模式。执事的选拔与他的条件，在圣经里说，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位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有好名声倒不是说大家都说他好的意思，更恰切的说法是他们大家都知道，执事们是一些被圣灵充满、是智慧充足的人，这是一样众所周知的事。执事是来服侍永生的神，他们的地位远远高于地上的君王、总统，因为他所服侍的对象。不但如此，执事们当执事的条件也比君王、总统们的条件更高。他们是大家都知道、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执事，他的意思就是仆人，他是服侍至高的神。今天教会要设立今年教会的执事团队。这一篇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出自保罗的一个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常常提到他为门徒们、为信徒们、为教会的祷告。我们如看在保罗在书信中间他的祷告，我们不难发现保罗他的终极的关怀。虽然他知道教会中间有问题，他知道教会中间有人生病，教会中间有争吵，然而什么是保罗他终极的关怀？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里面，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比方说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在知识这个字，在我们今天所用的经文的里面， epignosis 就是这里用的真知道他，同个字，让你们真知道他。以弗所书三章他又祷告，他希望众圣徒能就在以弗所圣徒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保罗心中的关怀是弟兄姊妹们爱在他的身上有多少，弟兄姊妹们的知识见识有多少。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的祷告，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多知道神。 epignosis 知道知识。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愿主叫你们彼此相爱的心、爱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 知识和爱总是保罗最终极的一种关怀，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祷告不大一样。我们为许多的事情祷告，也许常常忘记这最重要的事情。保罗在他的书信中间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写下来他对于众弟兄姊妹们众教会们的祷告是什么，爱心和知识。爱心，爱本来就是神的一种本质，神的一种本性，神就是爱。世间一切的爱的根源都是来自于神，爱也是律法的总规，神对于人的一个定规要求就是能够爱。爱是基督徒的一个标志，是永存最高的一个德行。爱能建造基督的身体，尤其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每一次爱这个字出现的时候都是跟建造这个概念连在一起的。爱是生命的工作，生命的能力，工作的动力。爱是人生命中间最重要的。我们看我们的服事，我们到底应当怎么样来服事？我们看我们每个人的工作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工作？最近有一本书叫做 Compassionomics， Compassion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同情、怜悯、恻隐之心、热忱，基本上就是爱的意思。 Nomics 这个字是一个希腊文的字根在里面， Nomos 它的意思就是 Law， Nomics 就是定律、规则的意思。所以这本书 Compassionomics 就是说同情定律或者同情原则。它这里讲什么？它这里讲说一个人做工做事情应该要爱他所做的事，他特别是对于医疗人员所讲的。他说一般的工作，如果一个人打扫卫生，他不需要爱打扫卫生。一个人如果是他写电脑程式，他不需要来爱电脑程式。研究病毒的人不需要爱病毒，但是服侍人的人必须要爱人。我们服侍主基本上面是来服侍人，见着我们可见的弟兄们，服侍他们，来服侍主。所以如果我们爱不在我们的里面作为我们服侍工作的动力，其实我们所做的只是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变成一个重担。其实别的工作也是如此，如果你爱你所做的，你会觉得很有力气，很有热忱，越做越高兴。我这个人喜欢物理，早上醒来，从前工作的时候，想到物理，心里非常高兴，迫不及待要去实验室。你喜欢，你爱，你能工作。执事们在神面前服侍神，他的爱心必然是他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也是他工作的一个动力，也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执事的一个基本的见证。如果一个人不能爱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很难服侍得好。神呼召我们出来，就是要我们来爱我们所服侍的对象，在爱里服侍，让神得到荣耀，这段圣经里讲，让人得到帮助，让自己得到建造。用俗话说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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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赢。爱是最大的诫命，神要我们以完全的爱来爱主。耶稣基督一次被犹太人的文士来考，看他到底有没有资格，他到底对于圣经熟悉不熟悉。他问耶稣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我不晓得现在的文士要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可能是现在在这个世代中间的立场是什么。这里所问的问题是说，神的心意，神的定规诫命最大的是哪一样？耶稣说，你要尽心 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爱是最重要的。怎么爱？尽爱，尽然，全然的爱，尽其所有，没有留下一点。所以一个人如果服侍主是这样子服侍，他爱主是这样的爱，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更多留下来的。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不留下一点来爱主。耶稣这个答案是回答别人对他的考试，到底圣经中间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是从生命记第六章第五节里面所选出来的。在生命记第六章里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们不难发现，在耶稣在回答的里面加了一个敬意，他加了这句这个字在里面，跟原来的经文是有出入的。然而犹太人他们的文士他们的律法师并不说这不对，你对圣经不熟，也许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我想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这个意的 加进去是非常的重要。这个意乃是指着一个人的思想，他的悟性，他的理解，他的智慧。一个人爱神是全人的爱神，他的心性意力全人爱主。英文讲得很好， All his heart, all his soul, all his mind, all his strength。 也许是第六主前第六世纪这种智慧的这种开始在人间文明中间大量的出现这种哲学家科学家的出现，也许他们已经了解到一个人他必须在爱神的里面必须要能够刻意的用他的意，他的脑筋，他的思想，他的理解要来爱。爱如果缺乏这个意在里面是不完全的。我们知道父母亲都爱子女，这是真实无私的爱，但是在这个爱里面没有智慧，缺乏知识，就不见得对孩子有益处。爱固然有它的主观性，同时也有它的客观性的一面。爱不只是要自己感觉好，或者要别人的感觉好，爱的目的是要能够建立一个生命，爱在建立，这里是需要知识的。人爱神也是如此，我们越认识这位神，我们就越能够爱他，爱得真切。所以耶稣也说，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不只是心理的问题，而是个意志的问题，也是个知道的问题。有了我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叫做爱我的。不然一个人他只在爱他心目中间自己所想象出来的一个神而已。所以拜各样假神的人也非常会可以爱他们的神，看他们所拜的假神是什么样的神。他们之所以爱这些神，他们所拜的神，是因为他们爱这个神可以给他的好处，可以所得的恩宠。这种是没有知识的爱。所以最大的诫命的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在爱的中间必须是有智慧的，必须是有知识的。这个知识从哪里来呢？有些人我们说他是生而知之者，其实这种人不多。那么所以我们通常都是需要有老师。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说，谁是你的老师？记得我开始在研究院里面要来做学问的时候，就是需要能够找到一位导师。怎么找？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人好不好，他的人品怎么样，他对学生关心不关心，他的学问如何。当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的导师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心中也很佩服他 其实我心中也蛮爱他的。这个人在去年十月过世了，我为他还难过了一下，难过了几天。他所教我的不是那个物理，我那物理都忘掉了。他所教我的是怎么样自学，他所教我的不是回答问题，他所教我的是怎么样问问题。老师，我们要有知识，要学习，从谁那里学？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好的老师。哥林多前书，保罗他对于教会的人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有一句俗话说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我们总不能忘记这句话。耶稣到底怎么做？耶稣他怎么做？耶稣说，你们当学我的样式，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也许耶稣的神性智慧我们没办法学，但是他的受苦的心智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学的，也是耶稣要我们学的。谁是你的老师？谁是我们的老师？这跟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是有关系的。现在根本也不再是谁是你的老师了，现在常常是什么是你的老师。什么事情？我们不再是从一个人那里学了，知识充斥在网络上面。有一个理论叫做媒介即是信息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Medium 媒介媒体 is the message 就是信息。我们发送和接收资讯的方式，这是用媒介，这个方式其实比资讯的本身更为重要。这个方式用什么样方法来把资讯送出去或者接收进来，这个其实已经决定你们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消费者能够通过媒体来消费信息，这是他们把媒体放在那里的时候有不同的一个目的在那里，不见得在教我们。现在人人都可以成为制作者，创造他们的资讯。这些人是什么人？他们的资料从哪里来的？有人知道吗？我们要接受吗？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吗？ Marshall McLuhan 是个加拿大第一个，我认为他是像是一个科学界的一个先知性的人物。他就提出媒介即是信息的这个概念 ,medium is the message. 他那个时候他是64年左右所写的这本书。63、64年所写的这本书，那时候刚到美国来，看了非常震惊，说岂有此理，哪有这种事情，信息就是信息，媒介是来传的信息的。他说不是，媒介的本身就是信息。这句话我现在越想越是有道理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开始有 TV 开始在备用，他就发现一样事情，就说如果你从书上读到一篇辩论，他基本上讲尼克森跟 Kennedy 的辩论，你从书上读到的，你从 radio 上听见的，你从电视上看见的，你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你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在电视上看见，你看见这个 Kennedy 风度翩翩，讲话有神气，这个 Nixon 在那里满头大汗。你所得到的信息不一样了，看你用的媒体是什么东西。所以他说，这个媒介，这个媒体，好像他所里面所带着自己的内容，好像是一个贼带着一块鲜一个好吃的肉，拿来引开人们思想的看门狗。换句话说，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然后他要讲的东西你不再去想了，你被这个画面，你被这个东西吸引开来，然后他要讲的东西进到你的里面去。媒介是非常 powerful 的一样东西，所以为此文字非常的重要，文字是一种媒介。神的启示有许多的途径， 但是以圣经以文字为主。所以弟兄姊妹们，当多阅读，阅读可以让你慢慢的揣摩，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比较，能够复习，能够明白，能够把知识转变成见识。真理也说，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太多太多东西在市面上，我们能够做的事是要追求那最好的事情，能分辨是非，就是喜爱那美好的事。其实原来的意思是去得着那最好的事，留意我们应当留意的事情是什么呢？腓立比书四章里面，这是保罗说我还有未尽的话，他是说什么？到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要思想。我们现在思想些什么东西？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样的德行，有什么样的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我们当留意的事，我们当有的知识。黄牧师在上个礼拜还特别讲到，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了解到，我们整个生命的改变是出于我们心意的改变，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把我们变成像世界的样子，变成世界的模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被更新而变化，心意被神改变，叫你们查验，查验这个字非常的重要，让我们能够分辨分别何为神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不是任何人看了圣经说这个圣经是这个意思，没有人能够按照诗意来解圣经的。我们的心意要被圣灵更变更改，被圣灵更新，让我们不至于被这个世界所同化，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服侍主，弟兄姊妹们在主里面做执事，要服侍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看你的老师是谁，看你的资讯从哪里来。在箴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心怎样思量，他在怎么想，他脑筋在想什么，他的为人就是怎样。 As a man thinks, so is he. 一个人怎么样想，他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要被怎么过多的信息，乱七八糟不能证实的信息，这种事不要多留意。如果不是真实的，不是可敬的，不是公义的，不是清洁的等等，我们不需要在那里花太多的精神在上面，因为有许多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花我们的时间，花我们的精力。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我们怎么获得一个知识呢？知识的获得有几种方法，一种是听讲老师，阅读、上课、重复、笔记，这是。然后要会想，会想包括消化、默想，自己在想，不只是听别人讲。写作，我发现写作是很好的一种思想的方式。创新，思想不只是知道旧的是什么，而是你能够在你所学到的东西里面看到新的是什么。验证一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什么样的数据，什么样的逻辑，什么样的佐证，然后求神光照我们，祷告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话，神的话神圣经引导我们，求神的灵光照我们，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在那里学，我们要学什么东西，目的是什么。知识跟见识是不一样的，保罗说让你们希望我们的各样的知识和见识能够多而又多。我们读圣经知道圣经讲什么，这是知识。耶稣责备这些对于圣经很熟的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那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就是说你虽然读了这个，但是你没有读这，你没有把经文经义读出来，你不知道这个圣经在之中在讲什么。你们读了圣经却没有得着它的要义，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何等的可惜，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惋惜，也是他的责备。见识在英文通常翻成 NIV 翻成 depth, the depth of insight, 指着见解、洞察力、眼光或者慧眼。有些人的确是这样子。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现在 GM 通用汽车公司的 CEO 是一位姊妹，是一位女性 Mary Barra。 这个人他有个小故事，他当 CEO 之后，他看到 GM 这个大公司里面穿着 dress code 也怎么样穿，有穿 T-shirt 上可以印什么样的字，不能印什么样的字，有各种的规矩，各种的十几页的这种 dress code。 他说这个太多，两个字就够了。人家说 dress code 是什么，他说 dress appropriately, 合适穿的合宜。你说这个怎么执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用脑筋。如果你都写出来，这样可以这样不可以，人的脑筋是干什么的？所以管理人管理一些什么东西，你用 computer 来做就行了。所以单单他把这十几页的 dress code 变成两个字，穿着合宜，说明一个了解见解。有个人叫做 Barry Schwartz,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写了不少书，都写得相当的好。他讲到说，有个地方讲到说，这种清洁工人他的 job description, janitor 的 job description, 就像我们只是要有 job description, 我该做什么写下来一条一条，我操，这 janitor 的 job description 三四十条，好多好多，要清这个清那个，要这样清那样清。但是这样做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好的 janitor 呢？他说不是，他说看到一个 janitor 跟他，他做什么？他说啊，他有一次要去清，他在医院里面要清扫的时候呢，发现在那个病人后这个等待室里面，这个家属坐的地方呢，有一家人，他们在那里已经有三十来个钟头，非常的累，因为有个病人在里面，非常的担心，现在他们在睡觉。所以他说这个房间我不清，免得打扰他。这是了解，这是 understanding, 不是按照这个规矩说这个时候你要来清，管你在那什么人在里面就这样做，不是照章行事的问题，是一个见识，是一个见识的 depth of understanding。 没有这个 understanding 的时候，人的价值就降低了。他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讲到说在 Detroit 有一个老师爸爸，他父亲带他一个七岁的孩子去看球，在打球的时候，孩子说他要喝东西，所以他爸爸呢就去给他买一点 lemonade 来。孩子要 lemonade, 可是他买的什么 lemonade 呢？是 Mike's Hard Lemonade。 这个爸爸不晓得 hard 这个字是酒精的意思，是有 5% 的酒精，他不知道，他就买了 hard lemonade 来。这个孩子一喝呢也蛮好的，喝了几口呢，被保安人员警察看见，说啊，这小孩子爸爸把酒精给他喝，酒给他喝，赶紧就抓起来，所以把这两个就抓了，送到警察局去。警察局就验这个孩子，验完之后说就身体里没有什么酒，没有酒精，那就可以回家了。不能回家，按照定规孩子必须留在那个里面，留在警察的这个看守，父亲不能跟他接触，因为父亲是害他的人。然后孩子终于后来可以回家，父亲需要住在外面两个礼拜。这些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警察也说，法官也说，都说我们没有办法，这是规定，这样讲的就这样做，不然的话就犯法了。这是没有知识，他们有知识，知道法律是什么，没有脑筋。神对我们要求的是超过这个条文。我们要做不是说你的 job description 是什么，那只是一个建议，让你知道你在这里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诚实无过，能够 把荣耀归给神。服侍人，在爱中服侍人。所以亚里士多德他说，一个明智的人，他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怎么样改变一个规条，每一个规条都是可以有例外的，每个规条都是有例外的。我们看主耶稣基督他的典范是什么样子。有一次人家来责怪耶稣基督，说他犯安息日，在安息日医病，在安息日做了一些许多他们认为不可以做的事情。因为在律法中间记载，十诫的里面，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第七日安息变成规定，什么是没有可以走多远，又可以走几步，什么叫做工作，什么叫不是工作，一大堆条例在那里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这是神对于这段圣经的一个正确的解释，让人在各种劳累的里面有一天能够放下工作，以耶和华为乐。这是为人好的，但是不是要人只是死死守住这些规条而已。这个叫做见识，这是出于爱。在爱的里面，我们知道什么是当做的，规条只是给我们的一个建议而已。耶稣他有一次在所谓的登山宝训的里面，他说若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是什么样的人强迫人走一里路呢？是罗马的士兵。通常讲罗马士兵他有权利强迫你走一里路，这是亡国奴的悲哀，可能是在安息日被他们强迫走一里路。耶稣说你陪他走一里路，这是政府的命令。不但你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得走这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这是见识，这是智慧。这第二里路把整个第一里路的意义都改变了，第二里路把整个第一里路中间这种 resentment 这种气氛都除掉了。第二里路是在爱中行的，第二里路是让大家惊异的一样事情。第二里路不是所谓的 job description， 而是智慧，是见识，是能够分辨什么是更美好的事情。走第二里路不是懦弱。耶稣生在一个 Tiberius 这个皇帝，罗马皇帝，罗马皇帝他是主后14年到主后37年做皇帝的，所以正是当他做皇帝的时候，罗马做皇帝的时候，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凶暴非常荒淫的一个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什么样的一个人。耶稣对他并没有任何的评价。耶稣有一个徒弟叫做愤锐党的西门，愤锐党就是要革命的，要推翻罗马政府的，然后这种从来没有记载圣经里面耶稣跟愤锐党西门所讲了些什么，或者他们要做些什么。因为耶稣要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那些事情，而不是次好的事情。虽然那个时候罗马第一任皇帝就是这个奥古斯都死了之后，大家说他就是神，把他封为神以后，罗马的皇帝都是神，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到底人怎么样改变这个社会，怎么样来影响这个时代？在1964年有另外一本书的普利兹奖的一本书出来，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有一段时间了，这个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s Life， 在美国的反智传统。这美国人说美国人怎么会没有知识，反智传统，这句话没有随便乱讲的。2014年的一个调查，在美国现在成人的中间有 25% 的人不知道是地球绕太阳转的，还以为太阳是绕了地球转的，有 25% 的人是这个样子，没有知识，以没有知识为荣。 这是美国整个社会下滑的一个原因之一，在1964年已经提出这样的警钟，而且得了一个奖的普利兹奖的一本书《美国反智传统》，教会能做些什么事，教会怎么样来改变这个，怎么样来影响这个社会。在1994年的时候出了另外一本书，这是一个在穆迪做教授的一位Mark Knowles 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我个人非常的佩服，也是一本可以说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 The Scandal of the Evangelical Mind， 福音派思想的丑闻，福音派思想的丑闻。我们虽然看见整个趋势是什么样子，然而我们仍然效法了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变成跟他们一样。福音派反智思潮的丑闻，这是我刚才讲这本书，他批评美国福音派对于智力追求影响力的减弱。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影响力非常，就是说你在这所谓的禅师，就是说大学的里面，学校的里面，媒体的里面，各种影响人生命的这些机构的中间，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对于福音派，对于这种影响力的这种减弱，教会被边缘化，因为这种人没有知识的人，我们只是自己满意于我们自己属灵的骄傲，我们认得神，他们知道什么？我们要从政治的改革来改变这个社会，这不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而不是从让人心意更新来整个的改变。一个人除非生命被改变，你不能改变这个人。没有任何的政体，没有任何的教育，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让个人从外面改变他的里面。只有基督教，只有教会能够做这个事情。教会的立场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当务之急。我们不能把我们任何的精神放到别的地方去。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这句话讲的当时有点激动在里面。不说不管，怎么样做的合宜，怎么样在我们做的里面不至于把我们最基本的一个职责放弃了。我们的 mark， 我们的标志是爱。教会四十年来所用的一个有口号也好，我们的一个座右铭也好，就是多元合一，多元合一 ，unity in diversity。四十年来我们在讲这个，何必再问说我们到底同不同意这种歧视？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是羞辱自己。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价值观在教会的里面。为什么需要问呢？难道我们也正是跟世人一样追求成功吗？这种 health wealth 吗？神正是变成我们要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吗？或者政治是我们要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吗？神要借着我们爱人，在他面前倾心的服侍，达成他要做神在世上的事情。所以神说我们这段圣经里要我们能够分别是非，分别是检验的意思，追寻的意思，有几个是不同意思，是一个动词，分别是非，这个分别是一个动词，是一个主动语句现在时，就是说一直不断的要主动的要知道什么是那最美好的事情。就像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耶稣所讲的那个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是一个人在都找，找什么？找个好珠子，这是他宝贵的东西。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一个无价之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这是专一，这是他把所有的资源，把他所有的，而且换成最好的。让我们的知识多而又多，见识多而又多，能够分辨，能够认识那最好的事情，这是我们值得去寻求的事。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一个人。诚实这个字是被光照的意思，诚实这个字很特别的，是一样东西在太阳底下照，看看没有瑕疵，这叫做诚实，透明的，看得很清楚的，被检验的。 诚实它所带来的是一种真诚 sincere， 没有面具，这是基督徒所必须的。真诚需要在家里是如此，在教会也是如此，公司里是这样，社交里是这样，独处也是这样，反正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就是这个样子，诚实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但是单单诚实是不够的，诚实是可以被愚弄的，诚实是可以被利用的。所以不但要诚实，而且是要无过。无过是指无可指责，是做也做不绊倒别人的意思。没有知识的诚实不见得就是无过。所以知识非常的，所以耶稣也讲说你们存粮像鸽子，存粮这个字就是没有杂质，跟前面诚实这个字是靠近的，而且要灵巧像蛇。灵巧这个字用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字，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里面是精明的意思，聪明的意思。诚实无过，我们就知道说我们不能为了达到目的而不做不择手段。神鉴察在光照之下是有过的，直到基督的日子，只说审判的日子，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是将来必然要发生的事。我们不为这个事情预备，我们就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哥林多后书里面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神是至终的审判者，公平的审判者。我们相信这事吗？我们这样子活，为了知道说那一日我们能够是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吗？让我们这样的生命结满仁义的果子。仁义的果子在圣经中间只用过两次，都是指说主在人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结满是一个完成时态，被动语气，不是我们自己结满，是被结满，使充满，产生果效，生命结出仁义的果子，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一样事情。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是知识，也是一种见识。我们服事的目的乃是要荣耀神，荣耀神是让神知道神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荣耀神就知道说我们是要看这样事情是不是让神得着荣耀，还是使他蒙了羞辱。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做这个事。生命的目的，本来神创造我们，以赛亚书四十三章里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荣耀他。神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了我们。这几节圣经虽然很短，可是我到后面也需要很赶，因为我们还要来设立今年的执事，新执事。有人会说教会的新常态是什么样子，这也是我们对于新执事的希望，对于他们的一个交代，或者说教会新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从我们这个新的执事团队中间一起来思考。思考什么？什么是从前做过，现在可以做得更好的？祷告会，其中的一个例子。什么是从前在做，现在可以不再做的？我们不能什么都做，这是一个 hard choice。为了能够把精神放到最好的上面，必须要放弃一些次好的。什么是从前没有做过，现在可以做的？比方说我们在线上的聚会，实体跟线上并行的这种做法是从前没有做过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什么是没有人做过 我们可以思考的。这不再是学习的一个问题了，不是在外面看的问题了，是从前什么事情没人做的。现在我们在这种思考、祷告、寻查、寻求的里面，可以考虑说我们应该可以做的。这些是执事的职责，为什么？因为神要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 abound 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我猜这个字可能有个希腊或希腊的字根在里面，前面有个 A 就是 alpha negative， bound 就是有 boundary， 就是限制的， abound 就是没有限制的，没有限制， think out of the box， 什么是没有人做过我们现在可以思考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现在可以新设的施工和部门的架构，我们一些教会的架构是什么样，怎么样来做这个事情，什么是一些我们可以新设的施工，我们从前提到一些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新设的部门啦，比方说 volunteers department， 比方说我做施工部门，比方说 everyday school， 这些都是已经在那里讨论啊，以后弟兄姊妹们也许会多听到一些，什么是我们当积极发展的一些教会的媒体，媒体不是我们的敌人，媒体是一个工具，我们用的合适，不同的媒体传达不同的信息，媒体有个连接人，我们需要用合适的媒体连接人，但是教会主要的媒体你要知道说神的话是什么，要在讲台前面来，这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他的讲台，不在别的地方去听。我们可以积极发展一些我们自己的 apps， 在手机上面一按就教会这些事情就在这个 app 里面出现，反正聚会也好，你的这个读经的进度也好等等。今天要案例教会的知识，这是有21分30秒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我必须要停在这里，让我们能够一同为知识们心理案例的知识们祷告，跟他们一同同工，他们只与我们一同来服侍神，服侍主是每个人的责任。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开始就提到了，他们是一个非常尊贵的职责，这个职位高过总统，高过皇帝的职位。他们需要祷告，需要神的恩典，需要神的光照，需要神加添给他们。Above all，需要神把神的爱更多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也在我们的里面，让神得到荣耀，让神得到称赞。我们祷告主，主，我们把今年要设立的每一位执事都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这是你的拣选，求主你自己带领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在你的面前刚强壮胆，知道主你所托付给他们的事情，你既然选拣中他们，也必然把足够的恩典所需要的资源赐给他们，为了达成主你所托付给他们的事。我们预先为这些事情感恩，也预先为他们每一位祷告，求主保护他们，护卫他们，让他们不受那恶者的侵害，让他们的脑筋在你的面前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光照，不被这世界所侵袭。谢谢主，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